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第一集。
2005年夏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安在天。他目光搜寻着，最后停在一座墓前。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钱之江、罗雪。安在天将洁白的百合花敬献在墓碑前，而后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墓里埋葬的是安在天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一直分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直到1997年夏天才合葬在一起。陪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小隋吃惊地问他：
安老，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合葬在一起啊？
安在天苦笑了。
哎，革命需要吗？
您的父亲姓江，可您怎么姓安呢？
那也是革命需要。
安在天又苦笑了。
其实姓钱也好，姓罗也好，姓安也好，嗨，都不是我家祖上的姓氏啊。我们祖上跟你是同姓，500年前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子呢。姓名嘛，本来就是个符号，代表不了什么。哎呀，我曾经在一次为期只有半个月的行动里面就用过7个姓名。干我们这行的就这样，为了掩护身份，要经常的改名换姓，姓百家姓，吃百家饭。后来改来改去，假的变成了真的了。哎，儿子老子变成了不是一家人喽。
安老，您的父母亲也是干秘密工作的
啊？我父亲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个行业的元老，他呀，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一直卧底在敌人内部，从事地下工作。他牺牲的时候，我还小。
被国民党杀害的，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为什么？
哎呀，那可说来话长喽。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呼啸的警车撕开了静谧的夜空，苏州河的夜不再是白天的旖旎风光，河面上 马灯摇曳，一暗一明，散发出诡异的色彩。瓢泼大雨笼罩着河面，使岸边的乌篷船在风浪中摇摆不定。此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严京生的眼睛正紧紧盯着河湾。河岸上，一伙穿着黑色雨衣的人正在沿着岸边狂跑，像一个个飘忽不定的鬼影。不远处，一艘快艇正向着乌篷船靠近。船上的马达声夹杂在巨大的风雨中。河岸上，无数支枪从黑色雨衣下伸了出来。乌篷船内大约有十几个人正在集会，突然探照灯一下子亮了，照得船内如同白昼。众人的目光齐齐地落在一个男人的脸上，纷纷站起来贴着船壁而立，船在剧烈地晃动。那个男人显然是头目，他不由分说拔出枪来，看着旁边的女人。女人点了点头，男人立即冲着女人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女人立刻倒下了。男人冲着众人微笑了一下，也饮弹自尽。外面无数支枪一起开火，乌篷船被密集的子弹击中，瞬间千疮百孔，继而冒出鲜红的火苗。在火光的映照下，船上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倒下，有人从船里挣扎着跑出来，纵身跳进了苏州河。严京生见状拔枪射击，子弹打在汹涌的河面上，瞬间变幻出一汪血水。快艇迅速地开过去，在汪出血水的河面上转着圈。躲在岸上的严京生吹了吹正在冒烟的枪口，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冷笑。此时，在上海宽阔马路边上的一栋高楼里，和苏州河上血雨腥风的一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间宽阔的大厅里正灯光摇曳，漫舞清歌。这是一次军人的舞会，舞场上中校钱之江和中尉唐一娜的舞蹈几乎成为全场人注目的焦点。潇洒的甩头、转身、踢腿，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与其说他们是在跳探戈舞，不如说是在表演。充满绅士风度的钱之江，面对霓虹灯下梦一样的气息，以及唐一娜深深沉醉的眼神，却心如止水。在场外，正坐在座位上观看他们跳舞的中校处长汪洋的太太收回了嫉妒的目光，扫了一眼正坐在他身边的钱之江的妻子罗雪。只见罗雪此刻正十指相环，面带微笑，用沉静的目光欣赏着舞场中神采飞扬的丈夫。汪太太的话语间 不免有些酸溜溜。
哼，这些男人啊，我不看都知道他们有一颗一样的心。
罗雪微笑着转过头。
什么心？
花心。
汪太太说完一脸的愠色，再看看罗雪，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仍旧转过头去，微笑地望着正在翩翩起舞的钱之江和唐一娜。此刻钱之江带着唐一娜又是一个转身，快步向前，脚下节奏抖起。唐一娜盯着钱之江的眼睛浅浅一笑，就地一个转圈，钱之江随后舒展开来，舞态之美令人怦然心动。
哼，
汪太太瞥了一眼罗雪，不快地转过身去。这时候副参谋长严京生从门口悄悄地走了进来，他戴着白手套慢慢地走到罗雪身后。罗雪仿佛并不知觉，他的目光依然射向舞池的中央。严京生把白手套一只一只地退下来，舞曲进入了高潮。就在乐队群情激昂的吹奏声中，严京生忽然像猛虎一样跨过罗雪，迅速地将枪口抵在一个正坐在座位上看热闹的军官头上，随后一声清脆的枪响，全场立刻哗然，军官倒在了血泊中，舞会便也不欢而散了。外滩海关大楼的大钟响了，时针指向12点。黄浦江上一声沉闷的汽笛响过，有轮船开了过去。江边的一间阁楼里，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正在慷慨陈词，他是化妆后的钱之江，安在天的父亲，代号毒蛇的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机处的总破译师，这显然是一次不大的机会，有10人左右。
中国有人跪着生，就一定有人站着死，接踵而至的屠杀和逮捕绝不可能将我们共产党人吓倒、征服甚至杀绝。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唾弃那些眼泪和哭泣，我们要继续战斗。头可断，肢可折，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家常便饭。我们要不屈不挠地坚持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主义，不怕那些妻离子散，不怕离乡背井，不怕断子绝孙，不怕忠孝不能两全。因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为将来的中国必是一个新中国。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
会场里人们唱起了国际歌，楼内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叫，
快撤，敌人来了。
众人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地散开，紧接着钱之江被人猛踹了一脚，扑到正在打开的墙跟前，那里渐渐露出一个洞口。外面的叫喊声响起，屋里有人拔出枪来朝窗外射击， 玻璃应声而碎。钱之江已经钻进了墙里，他的一双脚魔术般的缩短，直至消失，像被墙体吞吃了。一排子弹打过来，掩护他的人中弹了，扑倒在已经合上的墙跟前，一股鲜血喷薄而出。有两个人破窗跳到了街上，门外几个国民党便衣早已经埋伏在那里，其中有一个人跳下来是摔倒了，没等他爬起来就被敌人死死地按住。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短剑。另一个人利索地逃跑了，却引来了一场枪战。最后被当街击毙。正放学回家的童年的安在天目睹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此时从墙壁密道中逃出的钱之江从僻静处的井盖下钻了出来，他迅速地奔上了街道，招了一下手，
黄包车。
拉黄包车的人闻声跑过来，钱之江左右看了看，迅速地上了车。拉黄包车的人按照钱之江的指点飞快地向前跑去。来到一个老式电车站前，钱之江飞快地跳下黄包车，迅速地跳上了电车。电车启动了，打着铃向远处驶去。时值黄昏，安在天的母亲罗雪刚刚下班，她三十几岁，穿着一身笔挺的国民党军服，显得英姿飒爽。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代号公牛，公开身份是上海警备区医院的麻醉医生。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捆菜，正在往家走去。家里的老保姆看见他回来，高兴地迎了上来。
哎呀，太太，你上班那么累，怎么还好让你带菜回来呢？看，你都出汗了吧？
罗雪笑了笑，将手里的菜交给了保姆，径直向屋里走去。她进了屋，看见衣帽架上挂着丈夫的衣服，悄悄地松了口气。
先生已经回来了。先生啊，在书房，前脚刚刚进门。太太，要不要冲一盆热水打打面孔？
保姆说着就要去打水，罗雪制止了她。
哦，你去做饭吧，我自己来。
罗雪说完向书房走去。推开门，看见丈夫正在聚精会神地用左手临摹桌上放着的一份手抄文件，罗雪放心地关上门。此时的钱之江已经去掉了化妆，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钱之江转过头，看见是罗雪，高兴地站起来。
哎，小雪，你快来看看，看我这个临摹的像不像？
罗雪走过去，拿起桌上放着的手抄文件，反复地端详，脸上渐渐地露出了欣喜的模样。
像，太像了，完全像是一个人写的。
哈哈，我练了有一个月了吧？
钱之江也欣喜地问。罗雪点点头。
嗯，有了。哎，那你现在写情报用的都是这个笔记？
对，这样即使情报落入了敌人的手里，他们也绝对怀疑不到我的头上。不过 这只是我临摹颜京生笔记的一个次要目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借这个字找个机会把颜京生这条恶狗给除了，为在苏州河上牺牲的十几位同志报仇。
听到这儿，罗雪的眼圈忍不住一红。
其实大家都等着这一天呢，在舞会上颜京生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杀了大马驹同志。那天他正好要过27岁的生日。
钱之江脸色阴郁，他叹了口气，转过头望着窗外。在饭厅里正忙着的老保姆上好了菜，朝书房喊了起来：
太太，饭好了呀，喊先生过来吃饭吧，他吃了饭还要去上班的。
芝江，你今天不是值夜班，下午5:30才上班吗？
钱芝江习惯地关紧了书房的门。
最近要有大行动，中央将派特使来上海召开重要会议，时间、地点、参加的人员都安排好了。
哦，党中央就要派特使来了。
罗雪惊喜地看着钱之江，钱之江的脸上也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对呀，所以从今天起，我要以办公室为家，随时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级说了，会议最后能不能开、如不如期开、换不换地方开，都要等我的消息再来决定。就在今天中午，我去2号联络站去接手任务，没想到开会地点暴露了，会上的7名同志只跑出来我一个。
那他们？
罗雪一下子把钱之江的手抓紧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风群等，由北京3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